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今天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第一个星期一，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三人谈节目，就是大选之后。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过去的几天啊，可以说有点过山车的意思啊。这个万众瞩目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精彩纷呈。那个有人形容说是比看这个最精彩的这个电视剧还要精彩。我们先今天肯定是我们的主要话题。那谈论大选之前呢，我先谈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先过一下新冠疫情，好像这两天美国也是呈爆发式的这个增长，从11月4号，也就是说大选日之后开始吧，每天新增案例病案是超过10万。前天是6号、7号，甚至达到12、3万。那么，这个呢，就和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人预测，就是说，如果川普落选的话，说这个新冠病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有一些人怀疑啊，这个新冠。这个流行病啊，很多宣传上的是可能带有政治目的，是为了把这个川普搞下去，给他添堵嘛。那么如果真的川普说败了，那么这个媒体也就不再去给他添油加醋了，那就不报了，不报了，这个可能过两天新冠就过去了。那无独有偶，确实今天星期一，这个 Pfizer。就是所谓辉瑞吧，好像叫瑞辉还是叫辉瑞，这个美国制药公司宣布，就是说他们研制出了新的这个疫苗吧，说很有效，好像有效率达到90%以上，是吧？
是的。
那我们就这个大选和新冠的关系，两位嘉宾有什么想法吗？
鼎兄请。
哎，是这样，因为我看了报道哈，当然这个我对辉瑞也不是十分了解，我知道它是美国的大药厂，它跟这个德国合作的，并不是它单独这个研发的，
对，
所以我在想，当然有一些人会有联想说，假如这个疫苗在投票之前，那么就成功了，就发布出来这个消息。那么是不是这个选举的结果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很多人就是太想太多了，因为这些都是国际大企业。那么为了一个美国总统的职务，赔上自己的这个多年积累的名声，参与到政治里面的角力，我认为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包括，说这个投票舞弊啦，作假啦这些， 很多人这个是犯法，这个是要坐牢的事情。那么假如拜登有这么大的魔力，让那么多人去为他作假，我也不太相信。所以我认为这个疫苗呢，当然他们现在因为这是这么大的药厂这么说，他90%的这个等于他是他有效的这个范围可以达到90%，他的试验者说有4万多人，那么我认为这个数据是应该是真的，他不可能是把这个把自己，因为药厂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他积累了并且是这么大的一个药厂，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真的，我也不相信这个会跟政治会跟选举挂钩，那么只是时间上有一点巧合。就是
我同意那个鼎兄的意见啊，同意鼎兄意见，就是说这个辉瑞药厂在这时候发布他的新冠疫苗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我觉得应该跟总统大选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这次总统大选呢，是应该是美国近代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所以有这个背景呢，就有很多阴谋论出来，这个各方民主党有民主党的指责共和党的阴谋论，共和党有共和党指责民主党的阴谋论。那对辉药制药厂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时机啊，就发布出来。这个时机其实呢，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解读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呢，总统大选呢，美国主流媒体一面倒的宣称啊，这个拜登赢了，拜登是下一届的总统。可是呢，这个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相当多的人说我们要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调查，把那些不合法的选票提出去，把那些选举当中产生的各种可能的问题都要找出来，然后再能宣布谁当选。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有一半的美国人大概认为总统现在还没定下来是谁的，所以这时候发布的这个辉瑞药厂发布这个疫苗的消息呢，也未必就是一定对拜登加分，也可能是对特朗普加分。如果特朗普过了2星期翻案成功了啊，那就对特朗普，
是的，
是吧？所以现在我同意鼎兄的意见，我不认为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把这消息发出来呢是偏向某一个总统候选人，我不觉得这是有关系。只是小南和鼎兄，我今天看到这消息呢，我有点不是特别明白啊。他们新闻媒体也没有做进一步解释，他说是90%有效，这个什么意思？我听了后，我觉得脑子里在想，我说是对90%的人有效，对另外的10%无效呢？还是对新冠疫毒各种新冠肺炎的病毒的各种变体当中的90%有效，还有10%的新冠肺体的这个病毒无效？这个90%到底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人看到有人详细解释，啊，这是我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情。
好的，那我问两位嘉宾一下，如果辉瑞的这个疫苗或者不管谁吧，就是疫苗试验成功，然后那么这个成功呢，那刚才亚光提到90%到底什么意思不太清楚，但是我想不管是对病人的90%还是对病毒的90%有效，那都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吧。
对，
假设这个疫苗是在3个月前成功了并且宣布了，然后比如说又过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然后开始投入大规模使用，在那种情况下，两位嘉宾觉得会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事情这个很难讲到底。新冠大家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呢，这个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这个泛滥对特朗普的总统竞选的活动呢是减分作用，但到底减了多少呢我们也不清楚，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支持这个说法。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如果辉瑞制药厂的这个疫苗研制90%成功的消息如果是提前3个月出来，到底会对这次大选有多少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数字可以说明，我们现在讲只能是猜，凭个人的感觉来讲来猜嘛。
因为这次选举从现在看比分相当的接近，是吧？
对，
再加上 防疫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川普被人这个批评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弱项吧，就是他不断的在为自己辩护，就是说啊，疫苗很快就要出来了，然后我们 everybody will be okay， 没有问题，然后大家这个疫情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一直到投票日，那疫苗一直都没有出来。前一段时间，这个包括不包括，或者就是甚至宣布，就是说我们暂停试验。那个好像Johnson&Johnson还有另外一家，我忘了是谁，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疫苗使用了以后，有的人反应强烈怎么样，有特殊反应就暂停了。那么对使很多对疫苗寄予希望的这个选民呢，又有所失望。那如果这个时间点上啊往前挪了三个月，或者我们说比如说五个月再给长一点，那我想川普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就是用来就说，你看我说的吧，这个没问题，疫苗也出来了，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接收注射，然后联邦政府拨他多少个亿，每个人都可以打啊，免费低收入的都可以用，那就没问题了。那他的弱项就可能会变成了一个他的强项，在这么比分接近的情况下，如果有这么一个转换，你们觉得对选举结果会没有影响吗？
我虽然不是学医啊，我是认为这个疫苗的研发还有试验，它这个过程是很精密的，并且它是要有很多的志愿者来接受来试验的，就是说，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进程并不是有几个人或是靠自己的意识说我想让他什么时候出来他就能什么时候出来，或是我想让他什么时候不出来他就不出来，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这个牵涉面很大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有很多的参与实验的这个志愿者，这么多的这么大面积的人，你让他们都一个说法，都一个想法，我认为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只能是我们这么想啊，我们事后来倒推说哈，假如他提前三个月或者提前五个月更早的时间出来，当然我肯定对川普的这个执政是加分的了，那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不认为辉瑞会有这个想法说我用这个疫苗来影响这次选举，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太低了，你否则这个消息就是在选举之前假如他已经成功了，这个事情绝对早就已经露出来了，没有密不透风的墙，甚至他在试验的这个阶段，这么多人在接受试验，因为他没有成功他没办法宣布的，所以说像我也知道说中国那边也早就宣布说有疫苗了，甚至中国已经有人在开始打了，但是大家也不相信啊，因为他不是辉瑞啊，辉瑞是这么大的药厂，对吧，这国际上数得出的药厂，那中国并不是啊，所以说中国现在中国的公务员，中国的一线工作人员，包括海关的人都已经在开始打了，都在用了，那么国际间也没有什么人重视，只是说什么以色列偷中国疫苗啦，什么都是这些大马路消息，所以我认为，假如说谈到这个疫苗对选举的作用，那肯定是有的，那绝对是有的，对美国大这次大选，但是我不认为是有人刻意去控制它，这个发布的时间，我认为一般人啊，就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办得到的。
我同意顶峰的这个说法，对这个，因为试验它有一个程序要走。我刚才那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意思是想问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呢，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川普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就差这么几个月，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对选举对川普有加分作用。
哦，那个，
那么这个加分作用，对，那就可能会改变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改变或者说。这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说你可能早几个月晚几个月，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环节，那么这种偶然性呢，它给历史的对历史的影响，因为 我们说历史发展有必然性，但是中间又充满了偶然性。
对，
那也可能早六个月早五个月两家工厂研制出来以后，也可能这次选举的结果就也可能就是川普就是
连任，
稳拿稳的连任。
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连任了，
美国未来
现在并没有输。
对，有会有巨大影响。那么现在
那是
拜登
肯定的
在很多州是领先，那当然川普还这个共和党方面还有很多质疑，包括作弊的问题，这个我们下面要谈到。所以如果原来有这么一个变化，提前几个月，那可能这些问题现在可能都不一定会存在。那我们下面就讲大选了啊，这个大选现在执着不下。我今天刚才下午看到有人在什么地方发了一个说 CNN 把亚利桑那又改回去了，就 recall， 就是说原来亚利桑那已经拨给已经算作这个Biden 的这个州了，现在又把它改回未定。因为怎么我赶快上 CNN 去查了一下，果然它那个颜色又改成这个偏蓝，但是不是深蓝。那两位嘉宾对这事有了解吗？
首先这点，这次这个我很同意，就是说特朗普竞选阵营的一个说法，美国总统大选它有一个 certificate， 这个 certify 的一个过程，这个 certify 就是认证的过程，不是由媒体来完成的，是由各州的州务卿，他按照一套严格的他们那州里的法律规定的严格的程序来完成的。这些州今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女发言人还讲说，五十个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州正式的完成了这个 certified 的这个工作，就完成了认证的工作，说我们的大选已经完了，我们某一个州就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某一党的共和党或民党的候选人就是赢得了我们州的这个选举人票了，还没有一个州完成这件事情。媒体在这里头啊，就鸡三火四，就他们就宣布，就先宣布出来了，而且这些媒体的会员肯定是都是商量好的，你从他星期六开始，他们要星期五一天也没人吭声，没人抢先宣布谁先当选，星期六要一宣布是大家都一块当选。虽然 CNN 给出的选举人票和 Fox News 给出选举人票不一样，数字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一块都宣布拜登赢了。这就说明这就说实在话的，是一个很不好的这种一个现象啊。往年这么做没有问题，往年这么做呢就是这个领先的一方基本上势头比较明显了，然后呢这个落后那方呢自己承认哦我败选了，那只要你一承认这事就完了，这就没有什么说的，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对吧？2016年是这种情况，2012年也是这种情况，2008年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谁领先的人也没有吭声，那个落后的那方呢就先向领先那方啊、哎、我打去电话祝贺了恭喜了，哎，但表示他认输了，这事就完了，就没那么议论。今年不一样呢，特朗普虽然是现实落后，他不承认。那么媒体你们起什么作用？你们就说你们有什么资格？你们根据哪条法律规定？你们就能把这个总统候选人就认定为 president elect， 就是说当选总统？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权利。严格讲，我认为媒体在这次，新闻主要媒体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表现非常的不好。
秉兄怎么看？
我也同意，这个媒体不应该在官方没有任何的这个表态的情况之下，媒体甚至包括拜登自己来宣布胜选，这个我也认我也是感觉很意外，对吧？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结束，这个州里面的选举人票是不是这个属于你的，这得由州里面正式发布啊，对吧？州务卿会正式宣布的，而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哎，你只要领先幅度很大，那么你可以这么说，对吧？你并且在这么焦灼的状态之下，在这个样子，我也认为像太沉不住气了，都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这么沉不住气，也很意外。
那现在共和党方面要提出这个法律上的 挑战，就是对很多州啊、一个可能是要求要重新计票。两位嘉宾觉得这个法律挑战可能会有什么影响这个现在选举结果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吗？还是不大？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挑战他这现在说出来的这个结果，挑战把这整个翻盘全部翻盘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啊。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呢，就像任何事情一样，他总有一些过错，有一些失误，甚至不排除个别的人啊有点这个作弊，这个都不排除。那么如果现在没有在某一个州没有大规模的作弊的事情发生，或者你没有大规模作弊，没有这种证据的话，我想你翻盘比较困难。那么顶多你会做到说我们重新计票。那么现在Georgia州、佐治亚州已经开始宣布，我们这个两个候选人得票比例太接近了，按照我们州的法律规定，我们就要重新计票了。好，那么重新计票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重新计票，那么共和党现在指责的是，民主党在这个选票当中收到的选票当中搞了很多假，有的死人的票，有的是这个不在本州的居民的票，啊，还有的票没签字。那么你重新计票，你是不是要把这些票不合格的票挑出去？你有没有这么一个过程？还是你认为现在所有你点过的第一轮点过的票全部都合格，全部都是 qualified 的这个 ballot， 然后你就先重新再算一遍，再重新看一遍？你是这么一个过程呢？你还是要中间有剔除过程，把那些不合格的票剔出去？现在都不太清楚，都不太清楚。那么如果说只是重新再 count 一遍，那么就早就看你是在计算当中有没有错误，你这软件程序当中有没有错误，然后呢也就是这样子的。我想共和党做的恐怕要求的不是仅仅这样的，共和党要求的除了你要重新计票以外，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票要剔出去。那么这里就是问题了，到底不合格的票有多少？这些票数量能不能达到，数量多到一定程度能够达到在某一个州彻底翻盘，这就不清楚，现在没有特别详细的这个数据和信息出来。
好的，我们先播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就是大选啊，谈到有没有作弊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请两位嘉宾也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你们认为在大选中间有没有作弊，不管是共和党方面、民主党方面，你们觉得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个人作弊有可能，但是大规模作弊没可能。林先生，
我因为我们在台湾生长过来，我们经历过很多次选举，我可以说 我这已经数不清的选举，从地方选举一直到这个，就从这个乡镇，然后到市，到省，这种各种选举我们都看过，所以说造假不是不可能。那么但是大规模的造假最有可能做得到的是执政单位，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那么现在的执政党是共和党，所有的公权力都在共和党手上。那么只要有一蛛丝马迹，只要有丝毫的这个证据，罪证确凿，这个政府绝对要动手的。这个在野党想要造假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这个掩护，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保护伞嘛，你是很难做到的。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失误啊，你说统计的失误，甚至有一些这个小范围的说邮寄的选票用一些不存在的或是人已经死掉的人，或是这个甚至自己去造一些票来寄过去，这个都有可能。但大规模的，你说不要说是这个啊数万张了，就是数百张都很难做到，我认为是这样的。
嗯，亚光呢？
我基本同意鼎生的意见啊。这个就是说大规模作弊呢，这个事情就是说全国的或者全州大范围的作弊，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有作弊，那么有可能是个别人作弊，那么有可能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某一个地方分部分支机构的人可能作弊，这是有这可能性的。你说这个州，这个整个州的民主党全部在作弊，我觉得这可能性应该是不是很大，应该是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听的各种各样的证据说法呢都比较混乱，很多在网上流传的东西呢实际上是选举当中的失误啊，比方说你把票寄给死人，人已经死了，这种事情不是在2020年发生，可能2016年发生过，2008年发生，每年可能都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呢，你就不能说他是作弊，你只能说他是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他这个整个选举系统当中，这个州的选举系统有问题，这个在统计选民当中有问题。那么这是一种情况。如果寄给死人，比方说密西根州寄给死人的寄了4000张票，哎，这4000张票如果全都是投给拜登民主党的，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很有可能是有问题。如果说这个4000张票投过来拿回来统计了4000个这种就是不应该有的票，那么他的分布情况基本上和你这个州的选民的投票等等情况比例差不太多的话，你好像很难讲他是作弊，偏向于某一政党，这很难讲了啊，只能说是他的这个失误，这个系统当中有问题。我是感觉这个法律呢会严惩作弊，但是法律恐怕不会严惩失误啊，不会严惩这个系统当中的这个错误，这个瑕疵，大家不会严惩这个。所以呢，现在呢，特朗普呢阵营呢是一口咬定说有作弊现象，而且作弊现象相当严重。那么现在呢，其实这需要他拿出证据，拿出过得硬的证据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没见到有非常过得硬的证据拿出来。但是我也理解啊，这个美国的司法体系它有一个特点，它所有过硬的证据呢不是很早拿出来的，一定到法庭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才拿出来，它不是这个一开始就把证据拿出来。这个就像孟晚舟这个案子，美国政府这边，美国政府司法部门肯定有很多证据。那么在加拿大，在这个审查现在要不要把它递交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不会把他认为手里拿到孟晚舟犯罪的证据就交给加拿大政府，交给加拿大法庭讨论，肯定不会这么做的。那么这个同样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特朗普政府没有拿出来公开的很有力的证据，也并不能表示说他没有证据，因为这个里头他证据可能会放到很关键的时候，比较靠后的时候才拿出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当然第二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就是他根本没什么证据，他就是一种指责或者一种判断，一种说法啊，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我是这么看的。
嗯，啊，对，这个两位嘉宾的意见，其实我也同意，大规模作弊是很难的，特别是上万张票，或者甚至就几千张吧。你像几千张票，如果我不知道怎么作弊啊，比如说你民主党的票，我把它改成共和党，或者共和党的票，我把它改成民主党，这个计票的方式现在看来是用电脑来计票，是吧？
嗯，
就是，那么是宾州是说电脑搞错了是吧？一下子还是哪个州？
就是宾州说有搞错了。
对，这个一个 county 就有几千张票，大概算到 Biden 名下了。那么我想可能特朗普阵营如果要抓呢，就是抓类似于这种事件，比如说啊，那既然这个 county 有这个问题，那么别的 county 有没有？你们用的是不是同一种软件？这个同一种软件会不会在相同时刻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州啊几千，那么十个州是不是就有几万？那是不是就改变了我这个在这个州的结果了？那这个呢需要去核查，我觉得这个相当花时间。所以不知道这今年的大选最后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个确实很难说，是吧？
对的，按照现在的情况，正式的这个交接应该是1月20号，我甚至怀疑在1月20号之前都不能够做到这个完全搞清楚。
那如果1月20号还没搞清楚怎么办呢？好像听说是应该众议院议长就先
代理了，对，佩洛西就会代理了。
所以我个人看法呢，就是说这次美国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碰到的情况是这个是对，实际上呢就是说要求的美国的司法体系和选举系统的一个创新。很多事情呢你以前没有潜力，不知道怎么做，这很有可能司法系统和这个选举系统要有一些改进，有些比较大的变化。所以现在说预测说两个月以后1月21号到时候那天是到底谁会入主白宫，怎么入主白宫，这个现在确实比较难讲。如果就僵持不下去怎么办？如果说他们那个就像鼎兄和小南你们刚才说的情况，例子说的很好很对，到了1月21号就职那天，哎，这些所有的东西还没弄完，重新检查还没弄完，这些所有的疑点还没有，重要的疑点，我讲重大疑点，不是那小的东西，重大疑点还没有排除掉，你怎么办？
对，那根据现在我们已经读到的计票结果，那么两位嘉宾也刚才也都说了，大规模作弊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我们就先把现在已经宣布的结果当成一个基本可以接受的结果，根据这个结果，那么拜登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可能性完全是大于川普的，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
那么好，我们假设拜登当选了，从拜登副总统变成了拜登总统，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在美华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美中关系。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将会好于川普总统领导下吗？或者至少不进一步恶化？
哎，假如说不进一步恶化，我认为是可能性比较大。至于说是关系改善和缓解，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川普呢，他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然后呢好像有一点要锁国的，要闭关的味道，所以要甚至要把工作机会也拉回美国来。但是拜登的这个理念好像不太一样，那么并且拜登的后面有华尔街，有很多的这些大的国际性的财团，他们是需要全球化的，所以围堵中国啊，就中美关系当然不完全跟这个全球化有能够划等号了，但是会比较没有现在那么剑拔弩张的啦，好像是这目前来讲的话是有点这个针锋相对啊，剑拔弩张，就是弄得这个 气氛很紧张，但我认为是气氛可能会感觉没那么紧张，但是实际上的关系不会变好，只是说不再继续恶化，那么就用现有的，就比方说美国联合这个盟友啊，不管是围堵啦、打压，在各方面哈，这个在高科技的研发，在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对中国，这个给予压力，这个情况我想基本不会改变。但是假如说就是说这个不再说这个什么中国病毒啦，能够让在美的华人至少能够恢复一点安全感，我想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同意鼎兄的意见啊，就是说拜登如果上台以后，入主白宫以后，中美关系有一个根本性的明显的好转，这个可能性应该说相当小。因为现在的中美国对华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框架是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一致的认同的。这个框架大概谁上台都不会，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具体实施这些政策的方法手段可能会变化。比方说特朗普吧，实行这个既定的对华政策呢，手段比较粗糙，比较随意性大一些。但是他那个框架是在哪没变的。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呢，可能执行的这个手段的方法和特朗普会有不同，所以感觉上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不是那么不可预测，但是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我也不认为拜登上台以后呢会使中美两国的关系会迅速的拉近，迅速的改善，不会。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种针尖对麦对麦芒，这种互相关领事馆这种现象，恐怕会有些变化，有些调整，但根本性不会有大的变化。
亚光提到关领事馆，那么假如拜登上台以后，您认为领事馆会重新开放吗？
这个真不知道，不好说这个会不会重新开放。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说短期内，这拜登上台以后要不要重新开被关闭的休斯顿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这个肯定不是拜登的很重要的议事日程，排得很后面的事情，是吧？这个事情已经这样的了，我怀疑他两年之内他都可能没有功夫想这个事情啊，在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想这个事情，所以两年之内大概也不会恢复。我是这么
跟。现在有报道说拜登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比如说重返巴黎合约，然后这个把川普改做的几个政策马上给纠正过来。我就在想其中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因为这是对华做出的一个巨大的伸出的一个巨大的橄榄枝，包括比如说对很多移民，包括科技人员的移民非常关心的这个 H1 签证的问题，川普政府好像是对他限制比较大，是吧？那么拜登上来以后会不会说 OK？ 那我们因为你想，美国的这些大公司，特别是大高科技公司，像微软啊、Amazon 啊、什么 Facebook 呀、Google， 所有这些大公司都是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放宽对 H1 的这个签证的限制，因为确实美国招不到这么多这个电脑工程师，那需要从世界各地去吸引人才，那么这些公司又是支持拜登竞选的，可以说是捐款出力，这个投票都有很多支持，拜登会不会在这方面给予放宽呢？因为这是也是很多华人移民非常关心的事，因为大部分现在中国留学生嘛，基本上是靠 H1 留下来，是吧？现在我们再听一下广告，又是广告时间了，然后我们再回来。好，谢谢两位嘉宾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1月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大选，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仍然假设拜登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了，那么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副总统搭档将是第一位少数族裔的妇女副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应该说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应该是创了很多第一了，第一位这个黑人副总统，第一位亚裔副总统，第一位妇女总统。那么他的先生呢也创了个第一，就是第一位美国的这个第二先生，是吧？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拜登毕竟年纪大了啊，76了吧？那么一届当完下来就80了，80之后还有没有能力再做第二届？那么我们也不是说咒他，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万一第一届中间身体状况就出现什么问题，那么 Harris 理所当然的也就继任成为美国总统了。换句话说，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4年很有可能甚至看到第一位美国的女性总统和第一位亚裔总统、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事情我先说一句啊，鼎兄，我先说一句。我对这个 Harris 啊，这个非常不看好，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尽管我们都同样都是因为亚裔啊怎么样，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怎么讲呢？他在加州做总检察长的时候，他的表现其实很不好，引起加州很多华人的很大的反感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
具体因为什么事呢？
具体呢就是说他的政策呢非常的偏左，他在民主党这个光谱当中他是属于偏左偏激进派的那个方向。拜登呢这次呢之所以能当选，跟他本人不那么激进有很大关系。他在民主党这些各种这个光谱当中，他主要偏于保守这一方面，这个方向，这个色彩多一些。那么这个 Harris 呢是正相反，他是在偏激进方面特别多一些，他代表很多政策叫人感觉 很不公平啊，也很不负责任。比方他在加州当中央检察长的时候，他提出来他大力推行的一种政策，就是说如果你偷盗抢劫不超过$950，哎，不进行刑事调查，也不根本不会给你，也不会进行刑事起诉，也不会进行刑事调查，就警察都不介入这事情。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哪一国家的政府能允许这种政策的事情啊，实施下来。他当初说他提出政策以后呢，原因就是因为啊，加州监狱啊，这个加州监狱呢人满为患，然后呢不要给政府再增加更大的困难，然后呢啊我们就采取这措施，950块就把偷盗抢劫950块钱下的我们就不采取措施了。那我请问你，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负责任的这个领导人，你怎么不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呢？为什么你不想办？要不然我们就多扩建监狱，要不然我们就采取什么措施把这个抢劫偷盗950块钱的这种案子这种人数加下来。你什么也没有，你就放手我不管了，你这叫什么政策？是吧？你叫什么政策？950块钱来说，对于很多收入不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了950块钱能铤而走险的人有相当多。所以你认为你好像是啊，我这个抓大放小，你这可是不算小，这个950块钱对很多人来说不算小，为了950块钱给出了很多事情了。那么就说这个人呢，给我的感觉啊，为了拉拢一些人的选票，拉拢一部分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拉拢他们的选票，能做出危害社会、危害大多数人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个人非常不看好。
嗯，挺凶，你觉得呢？
我跟小光的，不是，我跟亚光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接近啊，因为我认为这个人，尤其是从我们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人相当危险，那么这个人是真的有点不择手段的。当然，他跟那个川普是不同的类型了啊，但是他也是属于比较激进的，所以对这个中美关系也好，或者是对在美的华人也好，我认为都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并且按照眼前的趋势发展，他很有可能就在这一次，因为拜登不可能连任的嘛，所以可能是在2024年他会出来这个正式竞选啊，就是我们就是保佑拜登这4年都是健康安稳平安，是吧？但是4年之后他可能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所以但是这个其实拜登也是经过权衡之后才选择他了，当初他们在争民主党的那个总统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们也曾经针锋相对过，那个时候我就看过这个女的表现。所以拜登后来等于说不计前嫌选择了她，也算是拜登真正的有这个政治度量了，政治家度量。
嗯，挺凶，你刚才有两个要点我想问一下。一个你说这个哈里斯比较危险，你觉得和怎么来说明他是比较危险的？
他是比较会怎么说，根据形势来做事。那么我看过他的一些报道了，这个当然这个亚光刚才也说了，他这个950块啊，不入刑啊，像这些事情，在这之前啊，他还取了个中文名字，贺锦丽嘛，是吧？也是有人帮他设计的，他取个中文名字，实际上他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就是为了他那个时候要参与这个检察官的这个任命。他原来在旧金
华人，为了讨好华人，
对，他在讨好华人，他在希望得到华人的这个拥护嘛。所以在这之前，他跟加州的议长啊，那么一起同进同出了很久，对吧？ 当年加州的议长那个黑人，所以这个人是属于这种比较不择手段的，但是当然他有他的个人的这个优势了，他也有他的条件，但是他也是比较不择手段的，不像我认为拜登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政治家啊，那么他比较这个儒雅，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然后他也知道一个政治家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是这个 Harrison 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当然现在他当副总统可能还不那么明显，还不会那么样的这个突出他的这个性格了，但是假如有机会当总统的话，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中美关系或者对在美华人都不会是好消息，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那刚才你还提到就是说四年以后拜登不会竞选总统，是这么确定是因为他的年龄吗？就是说80岁他肯定就不会竞选总统了。
不光是八十岁，他实际上他口误的机会已经很多了。也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说川普有的时候就说他好像已经老人痴呆了，又白痴了，是吧？他的确是有很多的口误了。那我想他年轻一点，他不会犯这些错误的。那么在四年之后，他会更好吗？我也怀疑，可能民主党也不光是他自己的意愿了。那因为权力真的一旦掌握了是很难舍弃的。但是民主党他本身也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是不是还会继续让他出来当候选人，也就不一定了。
对。我想四年以后主要一个两个吧，两个这个要素可能会决定他是不是要竞选连任。第一个当然是他自己的身体精神状况，如果当了四年总统住在白宫，然后空军一号进出，直升飞机进出，这个国宴，这个世界各国这个首脑和这个皇室来来往往，那么感觉很好。那么如果正好赶上这个经济啊或者疫情也结束了，什么方方面面都在好转，这个也可能他精神焕发，返老还童，也可能以后状况比现在还好。现在他也很累嘛，因为又碰上这么一个强的一个对手，这个你看辩论的时候，这个几乎这个川普不断的这个打断他的问话，
对，
弄得他非常这个很恼火吧，也可以说。那么四年以后可能川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啊，这是我下面要问的一个问题。川普2024有没有可能？
2024川普对着 Harris， 一个极右对一个极左，这个更有好戏好看了就。
这个你们认为如果川普今年败选的话，他四年以后会再次冲刺白宫吗？
我个人看法就是说，特朗普虽然当了四年总统，如果这次就下去了，他对美国带来的改变、带来的冲击、带来的影响会非常长久。这个拜登当总统未来的四年，如果他入主白宫的话，他是面对这个白宫里没有特朗普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特朗普虽然不在白宫，但是他无处不在。我相信他肯定会大量的发言，他对民主党的批评、批判、指责、挑刺儿不会停的，这个不会停的，这个，所以拜登和贺锦丽他们这个未来这四年会过得相当难过，相当难过。尤其如果共和党还有占据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的话，那这两位日子不会好过的。而特朗普也不会，就他以他本人的性格，以他这四年来他的表现情况，他不会轻易过去。另外呢，就是特朗普的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就说求着我们就完了啊，咱们就做鸟兽散了，树倒猢狲散了，这可能性都非常小的。所以呢，2024年特朗普再竞选，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性非常大，就看他有没有2024年的时候共和党内部有没有一个更强有力挑战者把他击败，把他给压下去。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啊，那时候呢，就像鼎兄和小南和你们说的一样，那时候呢，如果这个，拜登明年1月入主的话，他78周岁了，四年后 82岁啊，82岁的时候，就像刚顶兄讲的，小南讲的，就是不可能比现在状态更好啊。那时候可能他不选了，他不选的话，那么非常有可能跳出来就是贺锦丽了，就是这个 Harris， 那就一个极左的一个极右啊，那是更有戏好看，那就更有好戏看。
这个今年总统大选啊，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有类似的评论，就是这个美国政坛后继无人，怎么弄了两个70多岁的人，这个两个老人，这个一看这个在互相的这个拼命的要抢一份工作，这个说很辛苦，这个美国40多岁50多岁的人都跑去哪，或者哪怕60多岁的人呢，你看我们80年代来，然后这个老布什第一届总统当晚就被一个年轻人给干下去了，就是克林顿，是吧？这个好像越往后这个就越不行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没有年轻挑战者了啊。
对，这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好像不行啊。
这很多成分，很多情况下是属于运气问题，就是这个要出一个杰出人物，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物，这也不是谁能掌握住，谁也没法。美国不像中国，中国政府是第三梯队，提早安排，提早培养。美国这没有什么培养这说的，是不是？都是很多变数。你说特朗普，2014年没有人想到他会当总统的，2015年才有人认为他是比较认真的要当总统的事情，根本没有经过培养。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人物，尤其在到总统这一级的政治人物当中，随机的因素非常之大，非常之大，非常之多。这个，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年轻一点的人物？我觉得就是一个运气吧，就是一个机会，正好就是没有特别出的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出来，就这么个情况。
嗯
嗯，嗯。那么抛开总统先不谈，就是说大选之后，国会中间，刚才亚光提到了，可能共和党仍然控制参议院。那么民主党仍然控制众议院，但是好像根据现在已经出来的结果，就是共和党在众议院也增加了几个席位，是吧？
对，增加了几席位，所以众议院两年后会，众议院两年后会再选，再改选，那时候就是到底是民主党占上风还是共和党占上风，我就很难讲了，启动选举的时候很难讲的这个情况。
是的，是的。那么假设拜登当选的话，那么你们觉得他会，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是美中关系，一个是比如说对移民，那么其他方面他会有什么带来新的政策方面的变化吗？有人说他会把那个共和党改的那个 Obamacare 那部分全部都改回来。当然刚才提到就是巴黎合约，他这个巴黎协议他要立刻就重新返回。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